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奥巴马联大讲话，反思全球局势。朝鲜在进行了今年第二次核实验的两个星期内，又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调查人员说，纽约爆炸嫌疑人曾网购爆炸组件。川普克林顿就领导反恐资格互相抨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二，在与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他任上最后一次联大演讲。这次演讲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任内8年的一次工作总结。奥巴马星期二对世界各国领导人说，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前行，以一种更完善的模式进行合作与融合，我们也可以退回到严重分裂的世界里，最终在国家、部落、族群和宗教的边界上发生冲突。他说，我今天想向你们谏言，我们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将离任，他谈到在其执政的8年里所取得的进步，包括减少贫困、解决伊朗核问题、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达成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他说，这是重要的工作，我们人民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真正的改变，没有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不过他警告说，在国际秩序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导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经济动荡与不安全。奥巴马说，我们看到过多的政府让记者禁言、镇压异议人士、审查信息流，恐怖组织网络利用社交媒体侵蚀我们年轻人的头脑，危害公开的社会，挑动针对无辜移民与穆斯林的愤怒情绪。他说，强大的国家跟束缚他们的国际法展开对决，这就是界定我们当今世界的悖论。他在谈到叙利亚危机时说，最终的军事胜利不会取得，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奥巴马还警告说，世界上极端主义的成员将会持续不断地出现，但是为了防止其对社会的影响就去建一道墙，那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太小了。奥巴马还批评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以及朝鲜对抗国际社会发展和项目的做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次联大会议上发表了他任上最后一次联大演讲，这次演讲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任内8年的一次工作总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先谈到了金融危机，他说，
我们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各方的协作，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并成功地将全球经济重新带回成长的道路。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捣毁了一些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并强化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同古巴之间展开了外交往来，并协助哥伦比亚结束了拉美地区历时最长的一场内战。与此同时，很可喜的是，缅甸首位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得以代表缅甸出席联大盛会。
明年1月就要卸任的奥巴马总统对全球局势也不是完全乐观。他说，全球化的过程一方面让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和经贸更加融合了，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深层意义上的不同更加突出了。奥巴马总统还谈到，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一些势力大国在挑战国际法所赋予各国的约束。奥巴马总统说，宗教极端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以及一些人的民粹主义都威胁到国际社会的进步。他在讲话中强调说，在推进各国乃至全球的进步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肩负着责任。
正是因为某些个人因素才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大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的是，正是由于另外一些人，联合国这一个组织才成为可能，以便避免曾经发生的世界大战。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选择抑恶扬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可以选择进步的。
按照惯例，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来主持开幕式的。来自韩国的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在任已经十年了，他也将在今年年底卸任。潘基文表示，这次联大会议的重点将是关注叙利亚和国际难民危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六纽约和新泽西爆炸案的嫌疑人曾在 eBay 上购买制造炸弹的组件，并且把从一个商店中购买的手机用作触发装置。这个商店距离他曾登记为自己家的地址有500米之远。星期二公布的刑事起诉书包含了相关细节，并详述了对28岁的拉哈米的多项联邦指控，其中大多数被控罪行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当局星期一逮捕了拉哈米，之前他与警察交火，导致他本人和两名警官受伤。根据法庭文件，调查人员认为拉哈米在6月20日到8月10日之间使用 eBay 账户，以埃哈迈德拉哈米的用户名购买了柠檬酸、一个电路板、电点火器和上百个球轴承。这些物品被邮寄到新泽西州帕斯安博伊的一家公司，拉哈米在那里一直工作到9月12日。这些球轴承星期六晚上在纽约市切尔西街区的两个压力锅炸弹中被发现，两个炸弹之间相隔四条街，其中一个爆炸，炸伤29人，另一个原封不动地被找到。调查人员说，第二枚炸弹有多个点火器。下面是有关竞选的消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相互攻击，称对方不适合领导美国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川普称克林顿在恐怖威胁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知，这一点使得这么样的一个人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川普对参加集会的大学生们说，当他说我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是向敌人提供援助与安慰时，我们就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再一次显示他真的不适合当总统。川普指责说，他的言论不仅鲁莽，而且有失他寻求担任职务的尊严。克林顿则在星期一指责说，川普反穆斯林的言论使他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官。克林顿星期二没有参加竞选活动，而是在为下周一与川普举行的辩论做准备。不过，他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上周末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一名规划入籍的阿富汗裔美国人被指控是爆炸嫌疑人。这起爆炸案在纽约市及相邻的新泽西发现他的爆炸装置两天之后，一名嫌疑人被警方拘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就这一事件表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的报道。
对于选民来说，打击恐怖主义是金秋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发表讲话，再次向选民们保证美国将战胜恐怖主义。克林顿同时还向选民们介绍了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经历。
我是这场竞选中唯一一名曾参与做出艰难决定，使美国在战场上击败恐怖分子的候选人。我已经提出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任何伊斯兰国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领域与之作战，这其中也包括互联网领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周一早些时候则发出了与克林顿非常不同的言论。川普将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归咎于他所称的使恐怖分子得以进入美国的不健全的移民制度。
诸如此类的袭击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我们极度开放的移民制度。这个制度未能有效地对进入我们国家的个人或者家庭进行审查过滤。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史学家马修·达列克表示，将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或许可以让川普有一个能够发挥的话题，但这可能无法让居住在城郊的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选民群体产生共鸣。
关键问题是，川普的这种做法能否帮助他争取得到足够多的选民，以此帮助他赢得诸如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以及俄亥俄这样的地区。他倒是有可能至少在其中一些州获胜，但是我对此并不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民众不同意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
达雷克认为，川普在此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所发表的制造隔阂的言论没有帮助他赢得更多支持。有49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达雷克说，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慎重而有见地的表态更为欣赏。达雷克预测，在纽约爆炸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态度也会如此。
希拉里·克林顿长期以来都了解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微妙之处，并且对这些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克林顿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这也许就是他长时间担任公职所带来的危害之一。不过就资历与政绩来说，很显然没有其他候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两位候选人就纽约爆炸事件表态之际，调查人员仍就这一事件的动机进行调查。官方目前不认为现年28岁的嫌疑人、出生于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拉哈米是大型恐怖组织的一员。美国之音斯威科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来关注朝核问题。朝鲜在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核试验的两个星期内，又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尽快准备卫星发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朝鲜采取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并未使朝鲜停止发展其导弹与核武器项目。相反，朝鲜的核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美中两国均有学者呼吁当局重新审视对朝鲜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当局宣称星期二成功地进行了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动机的测试，意味着它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在不到两个星期前，也就是9月9号，朝鲜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十年来的第五次核试验，震惊全球。平壤在中国主办了20国集团峰会不久就进行核试验的做法，使他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援助的提供者中国尤其难堪。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平壤的第五次核试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也使美韩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更具道德基础，将中国逼上了抉择的边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现在是在朝鲜问题上做了断的时候了。他说，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当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方法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国家利益的等级性、轻重性、缓急性，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在朝鲜问题上，当美国和中国等大国不能从最优转向次优或其他选择的时候，往往促成朝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朝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国家利益最小化。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也认为，朝核问题演化到现在，中国不能再首鼠两端，这个问题拖得越久，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大。中朝早已同床异梦，渐行渐远，没有必要为某种情节刻意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友好。他认为，中国不能不顾来自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果断的决定了。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邓宇文甚至认为，中国对平壤再不了断就晚了。他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的副编审。2013年，因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公开撰文批评中国对朝鲜现行政策过时而被停职。在中国学者呼吁北京对其朝鲜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重新审视其对朝战略。报告说，美国对朝鲜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进行导弹试射，因此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很多学者的一个普遍看法，也就是美国采取的劝阻朝鲜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不过，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完全认同美国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他说，
I wouldn't call it a policy failure. I'd call it a policy work in progress. Successiv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have tried to resolve this.
我不会称之为政策失败，我把它称为是一个还在进行之中的政策。历届民主与共和党政府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发现它很困难。但是朝鲜半岛没有爆发战争，朝鲜在发展导弹以及获得一定程度的核能力方面获得了成功。但韩国与美国成功阻止了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老挝万象结束他在亚洲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美国记者问他，鉴于多年来对朝鲜的谴责和日益强化的制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现在是否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美国对朝政策的时候了？奥巴马回答说
Now, when it comes to changing Pyongyang's behavior, it's tough. It is true that our approach, my approach since I've been president, is to not reward bad behavior.
改变朝鲜的行为很难。的确，自从我当总统以来，我的做法是不对恶劣的行为进行奖赏。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上任之前有这样一个模式，即每次平壤采取挑衅性行为，他耍脾气的后果是，大家就会试图通过向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做出妥协、与他进行对话等方式来安抚他，这会减少朝鲜的一些压力，而他随后又会马上做出同样的挑衅行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种做法不起作用，我们试试别的办法。
奥巴马承认，尽管他采取了不同于以前的政策，但是朝鲜还是在继续发展其核项目，并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一直在考虑其他的办法。奥巴马说
We are constantly examining other strategies that we can take, close consultations with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as China.
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
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他说，美国并不是在找麻烦，或是不愿意与朝鲜进行外交上的接触，但是外交需要平壤履行其国际义务，而问题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朝鲜都没有表现出愿意这样做的意图。因此美国能做的就是确保防御措施到位，使美国及其盟友受到保护，并继续对朝鲜实施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制裁。奥巴马说，尽管不能保证这种做法会起作用，但是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而且美国将继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方面探讨改变朝鲜行为的途径。奥巴马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对朝鲜最新的核试验进行谴责，并且决心加强协调，以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包括强化在安理会以及执法渠道针对朝鲜的合作。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对一家涉嫌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中国公司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与李克强会面时也表达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严重关切。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对待朝鲜的问题上，担任过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阿米蒂奇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说
We have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primarily Japan and South Korea on this. We've had our experts talk. We'll continue, first of all, to make sure we work together on our policy.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日本和韩国一直密切合作。我们举行了专家级的会谈。我们首先要继续这样做，以确保我们在政策上协调一致，没有谁单独行动。第二，我们会试图给中国施压，让他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因为中国觉得不能做更多，也可能是不愿意做的更多。也许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人身上下更大的功夫，因为有时候他们很有帮助，就像在伊朗核问题上。
目前，美国正在与他的盟国考虑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在朝鲜进行了核试验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点名批评中国。 说，朝鲜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当运用其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美国经济在过去七年间一直呈复苏态势，但是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人得到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仍有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益。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阿瑞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尔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 5% 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阿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阿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还是一条有关选举的消息。选票上的问题通常是美国选民在11月间需要做出的最牵动人心的决定，因为这给公民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立法的机会。缅因州就是如此。在这个大选季节里，一对女儿被谋杀的夫妻和拥枪者之间在是否应该对私人购枪进行背景调查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交锋，后者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波特兰的报道。
6年前，韦恩·理查森和女儿达里恩在这个波特兰的公寓中被谋杀。对于理查森和他的太太朱迪来说，那种悲痛记忆犹新。
到现在还没有破案，部分原因是卖枪时没有做背景调查，
所以没有办法追踪到杀害达里恩的这支枪。
我们正在尝试堵上这个漏洞。
理查森一家还有其他的共同发起人，他们不得不介入。
缅因州有这样的公民倡议，所以我们把问题交给人民。
这个名为问题三的公投活动招致了一些批评，因为他们从纽约市前市长、枪支管控的支持者迈克尔·布隆伯格那里获得了外部资金。发生在圣伯纳迪诺和奥兰多的大规模枪杀带来的结果，就是全国都在为枪支法争论。但在缅因州，打猎和枪支俱乐部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选票上关于背景调查的投票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威胁。问题三的活动广告旨在说服像汉克·斯诺曼这样的打猎者。
在枪支展销会上卖枪，背景调查是个好办法，我不反对。
不过法律提案的其他部分使他三思，包括限制人们与朋友和家人共享枪支的规定，而这个现象是常见的。卢克·豪斯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是为了更严厉的控枪而实施的计谋。
当然被冒犯了，好像他们认为我们真的很天真或是愚蠢，或是我们就想要放弃我们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所以很讨厌，很生气。
所以不论有没有外部资金，他都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在十一月都会遭到否决。
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会获胜。在缅因州，你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
为什么你不想要背景调查？这为什么就那么难？我不明白。
美国之音吉普森，缅因州波特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对朝鲜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导弹试射。美国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需要重新审视战略，努力寻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道。
外交关系理事会于9月16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加强与中国合作，维护东北亚稳定》的专案小组报告。报告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命运，并表示，如果中国、美国和美国盟国能够联合起来对朝鲜施压，让其放弃核武器项目，那么将呈现一个由中国和美国盟国领导的稳定繁荣的东北亚地区。报告的撰写人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 90%， 并且为朝鲜提供能源和食品援助。在朝鲜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的分量格外的重。他说，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对朝战略。
It is a common view that the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so far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们采取的劝阻朝鲜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所以说，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头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是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朝鲜在9月9日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对此，中国表示谴责，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则提出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更是点名批评中国，表示朝鲜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当运用其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葛莱仪表示，美国新政府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让中国政府明白这是美国政府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We have to tell the Chines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我们要告诉中方，这是重中之重，如果中国不合作，那么将直接危及美中关系。
他还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战略，胡萝卜和大棒软硬兼施，来使朝鲜放弃核项目。然而他表示，报告并没有说用什么样的胡萝卜和大棒，而只是简单表明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他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出台一个有效策略，并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他相信中国将更加积极地着手解决朝鲜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只能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包括直接威胁朝鲜政权的存在以及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能力。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组有关叙利亚的消息，在一个救援车队星期一遭到袭击后，几名重要的外交官宣称，叙利亚的停火还没有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20个成员国和多个组织星期二在纽约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晤，他们决定星期五再度举行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他们同意尽管暴力持续不断，目前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根据上周美俄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会议后对记者说，停火还没有结束。一个由31辆卡车组成的救援车队在从土耳其边界驶向叙利亚的阿勒颇市的途中，遭到被普遍认为是叙利亚或者俄罗斯飞机的空袭。叙利亚红新月会说，有18辆卡车被击中，20位平民和该组织一位地方办公室负责人在袭击中丧生。白宫星期二晚上把协议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以及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完全归咎于莫斯科。国家安全顾问罗兹称，这是一次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 俄罗斯国防部否认发生过袭击，他说卡车当时是着火了。叙利亚军方也否认他的飞机参与了袭击，从而促使联合国暂停了向该国运送的所有救援物资。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本星期齐聚纽约参加年度联合国大会之际，叙利亚内战及其引发的难民危机将成为重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毕什尔发来下面的报道。
领导人们希望限制叙利亚战争引起的人口外流，主要是人们外逃到邻国和欧洲，使其他国家难以招架。领导人将在两个关于难民的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一将主持第一个峰会。
More countries must resettle more people.
更多的国家需要安置更多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更多的国家需要认识到移民的益处。所有人、所有地方都必须反对这么多难民、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面对的仇恨。
奥巴马总统将在周二主持第二个峰会。
我们预计这次峰会会产生全新持久的承诺，来满足联合国人道主义诉求，扩大难民安置项目或别的法律途径来接纳难民。
但有人怀疑哪一个峰会都不会改进将近500万逃离故土的叙利亚人的状况。
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政治安排。我相信联合国大会上会有相关讨论，但普京不会去纽约，而如果普京不在场，就不可能有关于叙利亚的真正讨论。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叙利亚停火以及向叙利亚输送救援物资的协议，两国还计划合作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这个协议落实与否将影响纽约的会谈。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周三举行高级会议讨论叙利亚问题，但是预计会议不会取得太大成果。
是，关于叙利亚的决定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伊朗做出的，而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做出的。
本周接下来的时间，联合国大会主要内容是各国领导人发言，一些像普京、习近平和默克尔这样的重要人物会缺席。这次是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作为美国总统参加联大，他在发言中可能会阐述他的多边主义政治遗产。这也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出席联大，他的10年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毕什尔，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组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完全不同于前任总统阿基诺，对盟友美国一次次的出言不逊。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仲裁一案而冰冻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现象。有菲律宾学者指出，杜特尔特玩的是前总统阿罗约执政时期的老把戏，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不过这样的平衡游戏有可能导致谁都无法信任菲律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新任总统上台后，针对美国发表了一次又一次不友善的言论。最新的言论包括要求美国军事顾问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离，终止和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巡航。他还表示将向中俄购买武器。这些言论引发外界对美菲同盟走向的猜测。与此同时，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仲裁案而冰冻的关系在新总统上台后出现缓和。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在进行二轨接触，也就是非政府组织间的非正式接触。上星期，菲律宾外长亚塞来到华盛顿，为美菲同盟出现的新危机救火。他在重申菲律宾信守美菲同盟的同时，也强调菲律宾希望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说，我想强调一下，即便是我们与我们的邻国，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内，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这并不代表我们会疏远其他国家。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内涵，这也是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外界评论，亚塞的这番话表示，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雷纳托说， 其实杜特尔特现在所做的是一个平衡的老把戏，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政府时期已经玩过。他说，我想县政府目前的做法可以追溯到阿罗约总统时期，试图在玩平衡大国游戏，对哪个大国都不太接近，与他们都保持距离，希望最终能将他们平衡。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影响美菲的安全关系，甚至也会影响菲律宾与日本的安全伙伴关系。他是最近在一个华盛顿举行的有关美菲和日本三边国防合作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出，杜特尔特政府采取这样的做法并非偶然，因为阿罗约现在就是新政府的重要政策顾问之一。他说，这样一种平衡关系确实曾让阿罗约政府从美中两国都获得过利益。阿罗约政府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也从中国那里得到过15亿美元的公共投资，这都是阿罗约后的阿基诺政府无法得到的。但是他也警告说，截至阿罗约快下台的时候，没有人信任他，中国不信任，美国也不信任他，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在获利。他说，这样的政策真正的实用主义不体现任何价值观，就让大国之间自己决出高低，然后运气好的话，小国可以从中获利。他说，泰国和很多东盟国家现在都在美中之间玩这种游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还是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菲克托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仍然期待美国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亚塞是在美菲关系因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导致美菲同盟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美国的。还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他说，他来华盛顿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调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他说，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s the Philippines' US
alliance. 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我们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们，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天都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我们珍视他们积极的、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他说，菲律宾感谢美国为再平衡政策在亚洲做出的投入，菲律宾也希望向美国展示美菲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并且是互利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美菲关系发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令华盛顿政策圈的很多人士担忧他可能要弱化美菲同盟。比如，他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地区，并决定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亚塞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就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解释。他说，菲律宾只是终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亚塞说，
When he made those statements about no joint patrols, he made it in the context of preserving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exclusive.
他在说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说，在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我们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的。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我们的一种挑衅姿态。
亚塞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坚定地致力于美菲同盟，虽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会暂停，但是在菲律宾12海里领海内的联合巡航还是会继续的，因为这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承诺。关于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的说法，他说这是总统的临时措施，是为了不让美国朋友面临危险。他说，杜特尔特星期三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
And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a change of policy. This is not a reneging of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alliances, but it is done simply on a temporary basis.
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政策，也不是回避我们对同盟的承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美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身处危险；第二，让谈判桌上的所有菲律宾各方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摩洛的兄弟姐妹们。
除了美菲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做法也引起外界对菲律宾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上个月，联合国就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非法处决涉毒人员的行为是极端暴力的杀戮手段，指责菲律宾或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对毒品犯罪全面宣战以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850人被处决。亚塞说，杜特尔特政府完全了解外界的担忧，但是菲律宾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杀戮。他说
We do notAnd will not and will never condone any unlawful killings. And Philippine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mmediately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我们没有，我们也绝不会从事非法杀戮。菲律宾有关当局已经被责令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不管是在总统的信条中，还是我的信条中，非法杀戮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总统自己曾经是一名律师，他了解法律的界限。亚塞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战略。他说，菲律宾目前不准备坐下来与中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菲中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则来自俄罗斯的消息，本届俄罗斯议会选举结果让不少人对国家未来丧失信心。许多分析认为，俄罗斯完全失去了通过选票影响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次选举也被认为是对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做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俄罗斯议会大选使这个国家再次倒退回一党制体制。俄罗斯新报的报道说，赢得大选的统一俄罗斯党掌控议会的全部，受克里姆林宫指挥的议会四个政党的得票率加在一起为86%，而批评普京的两个反对党的得票率还不到2%。曾经是普京智囊团成员的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新议会不能代表所有选民的利益，这次选举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因为这不是一次真正的选举，克里姆林宫把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势力排除在选举之外，选举变成了普京利益集团为自己挑选人才的竞选场地。这次俄罗斯议会大选最突出的特点是投票率低，莫斯科、莫斯科州、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低投票率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帕普洛夫斯基认为，那些投票率很低的地区都是俄罗斯的富裕之地，这些地方创造财富，产生新的思维和思想，并领导俄罗斯前进。而那些投票率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北高加索等地，那里传统上权威文化流行，经济上都是莫斯科中央财政补贴最多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却用选票来决定俄罗斯的未来，这对俄罗斯来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曾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专家的政治学者奥列什金说，这次选举反映了俄罗斯国内先进与落后两种文化的对比，那些听话顺从的选民踊跃投票，而拥有良好教育、向往自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选民宁愿待在家里，抵制这次大选。俄罗斯新的议会仍然由四个政党组成，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这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议席数量比过去增加了105个，而其他三个政党的席位都大幅下降。 俄罗斯共产党的席位减少多达50个，自由民主党减少了17个。莫斯科大学政治学者伊格里·丘百斯说，普京当局通过这次议会大选想达到的主要目的是让议会绝对听话，杜绝任何可能的抗议行动，因此当局创造的条件恰好是让那些亲政府的选民去投票，而对普京不满的选民把不投票当成一种抗议方式，再加上选举中的许多违规和舞弊行为，因此统一俄罗斯党才取得了这样好的成果。丘百斯认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公民的自由权无法得到保护的社会里，选举已经毫无意义，对未来完全绝望可能导致更多的俄罗斯精英优秀人才移民国外。前国家杜马议员和克格勃上校军官古德科夫认为，俄罗斯的危机将会进一步深化，未来发生剧烈动荡将无法避免，因为人们完全丧失了通过选举和选票以和平方式影响国家政治和国家前进方向的机会，俄罗斯向专制体制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议会非常不得人心，议会被称作打印机，所通过的许多法律招致激烈批评，本应代表民意的议会与民众和社会完全脱节，但俄罗斯想避免流血革命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普京在明年放弃竞选连任总统。但是他认为，以他的经验来判断，普京这样做的可能非常小。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人们未来只好走上街头来改变俄罗斯，但是当局似乎也对此非常明白，因此大力加强安全机器的建设。但舍夫佐娃认为，普京安全机器的工作人员目前只顾捞钱，谈不上对普京的绝对忠诚，因此这可能将是最后一个受当局摆布的议会，俄罗斯也将因此告别稳定时代。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这次议会选举的结果反映了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教育的知识界人士对未来的失望甚至是绝望，除了走上街头或是公听政变之外，人们试图改变俄罗斯的所有渠道都被堵死。伊赫洛夫说，这其实反映出俄罗斯政治体制严重的扭曲和畸形化，赢得这次选举的统一俄罗斯党即是一群官僚所组成的联盟。这次议会大选让亲西方的民主派势力全军覆没，他们的得票率甚至达不到俄罗斯法律规定的能够享受国家对政党资助的3%的得票率门槛。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这次大选被普京的总统办公厅和安全机构全部操控，反对派候选人被跟踪受到监听，新选出的不是一个合法的议会。进入新议会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说，5600万选民没有去投票，这相当于意大利和法国的人口数量，这是民众的抗议。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几乎2/3的人不去投票，这是让人非常警觉的信号，选举谈不上有任何胜利者可言。但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这次大选的投票率仍然很高，能够超过欧洲国家类似大选的平均投票率，这更是民众对普京的信任投票。普京对这次议会大选的结果非常满意，普京说，这样的结果是民众对西方制裁、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以及外部世界试图在俄罗斯制造动荡的回答。普京说，尽管目前经济困难，但民众仍然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投票结果显示，选民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与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体制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这些选民未来还会选普京。这次随同统一俄罗斯党进入新议会的议员中，有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的崇拜者，有受到人权人士批评指挥过车臣战争的俄军将领，有为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效力的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其中的一名议员还因为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被西班牙检察院通缉。 这次议会大选也被认为是为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做准备。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不久后将有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山水日报透露，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将会对安全部门大改组，将会组建类似科格波那样的机构国家安全部。也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俄罗斯的财政预算计划中明年对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拨款大幅增长，显示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在明年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组中国人权的消息，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位维权律师近日联署公开信，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增设妨害辩护罪，惩处已经常态的司法机关执法犯法、干预践踏公民辩护权以及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全国首批60多位维权律师9月18日发表联署公开信，指出近几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出现一股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司法逆流。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或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当事人在媒体上认罪，未经法院审判便自我认罪，从而剥夺当事人的辩护权利。公开信表示，更严重的是，有关部门竟对办案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公开信痛陈，如此猖狂践踏公民辩护权的行径，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影响之巨，以去年天津发生的抓捕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的709系列案件达到顶峰，彻底刷新了世人对中国式依法治国的认知。公开信援引中国现行法律和国际法原则，认为司法机关滥权已属侵犯辩护权的犯罪行为，强烈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增设妨害辩护律师履职罪。截止星期二下午，已经有近130位律师和一位法学博士参与联署，其中包括多位709大抓捕案中被拘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辩护律师。709大抓捕案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的辩护律师葛文秀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的许多人近年来肆意剥夺尤其是敏感刑事案被告的辩护权，让辩护律师已经无法行使辩护权，急需当局立法保护辩护权，惩罚妨害律师辩护职责的人员。他说，
当局的那些部门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守法，就现有这些法律规定他们能够遵守的话，也确实没有必要增设这么一个罪。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们不遵守，结果搞得你现在是平时辩护这个工作基本上很难有效地进行下去了。不仅是那个犯前被告人本人，这大家都看到了是吧，他们这些处境，你就是辩护律师想真辩护基本上就没有作为了。
广东知名维权律师葛文秀强调，现有法律条文让那些妨碍辩护权的执法犯罪人员的犯罪成本太低，当局有必要就此立法，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保护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他说，
现有这些法律规定对他们的约束，一个是轻，所以他们违法成本非常低，即便是有处理也处理得很轻，只能上升到刑事法律打击的这个层面，才能对他们这种妨碍这个破坏辩护权的行为才能够遏制。辩护权的现在一个是宪法性的权利啊，对吧，作为公民被告人都不享有辩护权了，你这实际上不能履行一个辩护职能的话，怎么能说你保护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呢？那么这种行为那确实是一种犯罪行为啊，是吧，公民有问题连自己给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人吗？还有人的尊严吗？
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资料， 在2005年709大抓捕案涉及的319名律师和公民中，目前包括李和平、王全章、谢阳、屠夫吴干在内的17人仍处于羁押待审状态。周世峰、胡世根等四人家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一年多来不让会见当事人或参与庭审。所谓获得取保候审的王宇律师、考拉、赵薇、赵薇的辩护律师任全牛等，在媒体上被强迫认罪后一直仍处于和外界失联的状态。一些参与联署的律师表示，他们知道这一行动不可能获得当局的认可，不过行动本身的意义在于唤醒社会对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辩护权的关注和支持，开启民智，推动公民觉醒，呼唤正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苑，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93个国家的代表在召开为期一周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之时，美国认为人道救援响应、和平与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应该是优先议题。美国继续坚定地在奉行多边主义的同时推进自己的国家利益，促进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生产力更发达的、更繁荣的世界。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舍巴克罗克说，将在整个星期的主要安排与活动当中推进美国的多边目标。人道救援响应将是奥巴马总统与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德国、约旦、瑞典、墨西哥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的难民问题峰会上的一个首要议程。助理国务卿克洛克说，总统参加峰会不是为了昨天和今天的头条新闻，而是为了促进人道主义体系更加广泛和持久。为了通过改善移民受教育以及利用司法的途径而使他们受益，我们期待这次峰会能让各方对联合国的人道呼吁做出新的可持续响应，扩大难民安置计划或者开辟接受难民的新司法途径，为难民以及接纳难民社区提供新的机遇，帮助难民改善接受教育以及合法就业。美国继续支持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通过联合国特使推进叙利亚、也门等危机深重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克里国务卿将重点参加讨论叙利亚问题的安理会会议，除此之外还将共同主持有关利比亚的部长级会议及其他会议。美国除了承诺支持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外，还将继续采取进一步行动，强化联合国对冲突的阻止、斡旋以及重建和平的努力，与此同时推动追究维和人员对其行为负有责任。美国将继续加强在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多边合作，着重实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暴力极端组织以及外国恐怖战斗人员的全球行动计划。我们还将努力加强联合国在落实秘书长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计划中的 有关建议的能力。助理国务卿克洛克说，美国还将与联合国成员一道推动解决一系列仍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人权、裁军以及联合国改革等问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